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今天的信息是讲工作跟信仰怎么合在一起，或者另外一个说法，如何在我们的工作中活出我们的信仰。假如我们认为我们信徒在世界上的目的就是在地上活出天国，那意思就是说信仰是在我们内心的，我们要懂得怎么把我们的内心的信仰跟我们在世界上的使命活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跟神独处，还有我们在社区里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唯一能够经历神、荣耀神的地方是在教会，但是我要挑战大家说，是真的吗？难道我们的信仰就被限制在教会里面还是我们常常说有些是圣的，有些是俗的？其实很多东西在世界上是中性的，工作是中性的，钱是中性的，完全是在于使用的人的心是什么。圣经从来没有说金钱是万恶的根源，圣经说什么？贪财的心是万恶的根源。所以这些中性的东西，我们懂得怎么用圣的方法来做的话，可以造福我们的社会，可以造福我们的教会，可以造福天国。相对的，我们不教导，就把这些说是世俗的，不要去碰。但是教会里面每个人差不多都在工作，教会里面不是也要我们奉献金钱吗？那怎么前后矛盾呢？还是我们不懂得如何把我们认为是圣的东西、俗的东西，用圣的方法去把它做成是圣的？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所以在没有讲到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先低头为今天的信息做一个祷告，好不好神，我们感谢你，你是在我们人类不要你，我们要自己做主的时候，你却先爱我们，而且你拯救我们的方法是用一个我们人从来没有想到的方法，却是牺牲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这些我们说不爱神的人而钉在十字架上面。也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你讲的这个道是真的。我们回想一下，2000年以前，假如我们要判断，那时候这么强大的罗马帝国一定是永世存下去的，相对于一个这么小的一群人被罗马帝国东赶西跑的人，一定是很快就会熄灭的。但是2000年以后，我们看不到罗马帝国，但是这一小群人却变成普世教会的一个运动。今天不只是玛丽兰圣经教会在这边敬拜真神，而是普世所有的教会都一起来敬拜真神。我们求我们诚心的祷告，我们内心的诗歌能够达到你的跟前，求你悦纳。我们底下就把底下的信息放在你的手中，求圣灵洁净，也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联手与我们的头耶稣基督，愿一切荣耀归于神。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就是今我们说第一根为这本书把16样我们每天在生活上都会碰到的事情，用唯一的方式来让大家更了解 怎么把我们内心的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啊。那我们讲到知识的需求，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神内建的需求。我们的需求是什么呢？不是求得更多的知识，我们是需要超越我们自己啊，这个是我们知识的需求啊。那今天我们从这四个题目里面选第二个题目啊，来跟大家分享啊。好，我说过这本书里面都是用很多的案例。好，这案例怎么来的呢？我每年做250个一对一的辅导啊，每个辅导不超过50分钟啊，所以有很多的案例啊，所以我更了解啊，也而且我这个辅导的对象，中国大陆也有，台湾也有，北美也有，欧洲也有，所以我也大致了解一下每个地方信仰的状况。那这一个案例呢，是一个在美国的啊一位姐妹啊，她因为觉得中国教会的讲道总是在经文里面打转，她得不到，所以她要到美国教会去啊。那我就问她说，那你说说为什么呢啊，她说因为似乎讲的都是她知道的，而且她没办法用出来啊，都是在对我的脑讲话，但是我真正切身需求的却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啊。所以他说，我也看到很多人讲到的时候在睡觉啊。他说我们好不容易起个早，是希望我们生命得到更新，但是却没有。他说，所以说我希望啊，有些教会的讲道应该更生活化一点。这个让我想起了圣经有一段经文，在四福音书里面很短的，但是我考虑思考了很久。这圣经说，耶稣第一次到会堂里面去教训众人，耶稣很有权柄，跟文士不一样。诶，我说文士应该是很有权柄的，因为会堂就是文士在主讲的，耶稣有什么权柄呢？耶稣从来没有做过拉比，也没有受过任何神学的训练，结果说耶稣反而是更有权柄，本来有权柄的人却没有权柄。哎，我们来思考一下，什么叫做权柄？权柄就是说我愿意照你的话去做，这就叫做权柄。所以有些人是靠他地位的权柄，我是你的老板，你就要照我的话去做，所以这种是威迫利诱，就像文士一样。所以文士的讲道是教条式的，是循规蹈矩的，然后他不知道每个人心里面的渴慕是什么。耶稣一个没有权柄的人，但是耶稣30年都是做木匠的，他知道人内心的，所以耶稣的讲道是植入他我们的内心的 ，touch your heart。然后耶稣也没有给你一个标准答案，因为他知道每个人受的恩赐、想法跟神的呼召都不一样。我不应该给你一个标准答案，而是我启发你到一个程度，你自己去做。这个就是耶稣讲道的方式啊。很多人讲道的方式没有 touch your heart， 他不知道你要什么，他却一股脑儿的对你的 reach your head， 对你的头脑一直讲知识，讲了你没法啊。所以这个我也是啊，劝告各位，圣经不是写给神学家让他写一个标准答案，让我们去背他的标准答案。圣经是写给我们每个人听的，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出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而不是只看圣经、只背圣经、只会写圣经的标准答案，这对你的信仰帮助并不大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呢， 是有一位弟兄工作上有很多的问题，他就找到教会的一个领导教牧同工，他跟他教牧同工讲了一个小时，那个人一句话都没讲，最后只讲说，弟兄我会帮你祷告，但是你不要被这个世界掳去，你要多到教会里面来，因为只有教会里面的事情是神看重的，是神所喜悦的。他就很迷惑，他就来问我，那我跟他讲说，当然能在教会里面服侍是非常好的，但是真正在教会里面的人可能只有所有人里面的5%，即使是以色列国里面利未人也只有1/10的人，其他90%的人是在对。所以我说，假如你在你的工作上，你认为你的工作是为神而做，而且你是用圣经的原则来做的话，那你现在的工作就是你全世界侍奉神的地点。大家同意这个说法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也讲出另外一个例子啊。我在北京的导师班有一位这新加坡来的女牧师她在北京创立了一个教会。她就跟我讲，有一次她被请到山东去带领一个聚会，45个人来。第一天完了以后，他们说：“哎，牧师啊，你是学教育的，你可不可以明天跟我们讲教育好不好？我们太多人啊。”他说：“不行不行，我是神的仆人，我只讲圣经。”结果经不起他们的再三的要求，他第二天结果居然2000个人来了，还有直播。对，结果他从山东飞回北京的路上，他哭得很厉害。他说：“神，我违背了你，我明明是来讲圣经的，我却讲教育了。”那我听了这话以后，我说：“哎，牧师啊，你在讲教育的时候，你有没有把生命，你有没有把善加在你讲？”他说：“当然有。”那我说：“你不是就在讲圣经了吗？你想想看，你种下去的种子什么时候开花结果是神的事情，你为什么一定要认为说我一定要讲神，我一定要有圣经的经句，我才是在为神传福音呢？”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能够视野开阔一点。那同样这位牧师，他说他本来他的教会留不住企业家的，结果他学了职场方面的一些，他不必学很多所以说在他讲道中间，他同样讲诗篇的一个道，但他的题目是如何在工作中突破。他就说，大卫在被扫罗的追杀中间，大卫是怎么把他的工作做到极致，跟神互动中间。他到这一讲以后，就有7-8个年轻企业家留在他的教会不走了，因为说牧师讲的道对我有用处，哇，把他教会兴旺。所以这个我相信又是另外一个角度所以真的我们要把这个把我们的，所以假如我们认为只有教会是圣的，工作是俗的，所以让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不知道在工作里面怎么见证神，所以他也跟着世界上的人，那不是太可惜了？那确实这个工作就是俗的。而且假如教会认为工作是俗的，那别人就说你是宗教律法，你是假冒伪善的，你教会里面不是这么多人在工作吗？你为什么不叫他们 quit 工作？对，所以假如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的教导就会把 是一个圣俗论，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教地方教会观，变成是一个定点定时的宗教的活动。定点就是教会内，定时就是礼拜天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啊希望大家都避免的。好，刚刚这段圣经谢谢啊，就是已经念过一次了啊，这段圣经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以后啊你的领受如何。这段圣经当然你看差不多的圣经，把这段圣经的标题是什么，耶稣呼召首批门徒，是不是？假如你是照这个，那你说好，对，2000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是耶稣，我相信。但是假如你只看到这边的话，你说这段圣经跟我没有关系，我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哎，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把2000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把这个场景拉到今天的你我的身边来看这段圣经啊？哎，那一下子这段圣经就活了。大家思考一下，圣经是很多的条规律例典章形成的，还是圣经有无数个小故事形成的？像今天这个就是一个小故事，但是我们假如看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们被训练成从属灵的层面来看这个故事的话，那我们就学到这些东西，都是祷告、信心、顺服、神学、教义。是的，这是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但是跟我没有关系啊。我今天遇到生活上这么多问题，我工作上遇到这么多困境，但是我们假如把右边的加进去，虽然有神的旨意，但是人也有自由的，虽然神的介入，但是人也要有回应的，是不是？人祷告以后要有人的行动来回应自己的祷告，人要有胆识去做信心的行动的，人也要有努力才能够顺服神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才是一个小故事的完整的 picture。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寻良像蛤，但是又要灵巧像蛇，我们也要学领导，也要学管理的，对。所以假如这个故事我们把用一个，不把这个故事东切一刀西切一刀啊，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啊？这是不是说到一个渔夫的故事啊？是一个行业，你我不都是有一个行业吗？对。然后呢，我们每一个行业是不是有一个 market？是不是 computer market、accounting market？ 那在故事里面也有一个 market， 是不是？这个湖就是他们打鱼人的 market， 是不是？然后呢，他们有没有工作平台？就像你的办公室，现在你在家里面办公，他们的办公室就是船，是不是？他们有没有工具呢？他们有捕鱼的网，就是我们用的 computer， 我们用的 Skype， 我们用的cell phone， 我们用的 Zoom， 是不是？每一个行业都有产品呢，他们打的产品是鱼，他们要把它卖出去啊。然后这故事在讲什么呢？一群工作者，他们终夜劳力，一无所获。他们碰到一个人生的逆境了，他们说我有最好的经验，我有最好的船，我有最好的网，我也知道什么时候捕鱼最好的时候时机，但是我偏偏就是捕不到鱼。他马上就在想说，我怎么办？我一家生计怎么办？ 我的经验不够用了，我的判断不准了。这不就是你我疫情来了把整个事情全部打翻掉了，不是我们都在说啊？所以这是说一个人他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他再努力也没有用，不也就是我们吗？哎，但是呢偏偏就在这时候怎么样，耶稣就来了。我们信徒不也是吗？我们又红又火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神的，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就祷告神。好，祷告神，你觉得耶稣没有来吗？耶稣来了，但是耶稣说怎么样，我要用你的工作平台来做我传福音的工具。耶稣说这么多人一直挤着我，但是我要讲道，我必须要跟他们有一个距离，所以他就彼得，我要用你的船。我们想一想，彼得这时候是丰收的话，他不会理耶稣，他急着去把钱把鱼变卖变成钱。但是就是因为他在 wandering， 他说我最有经验，我这么努力我怎么办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跟我讲说要用我的船，好，那我就姑且让他用用吧。结果耶稣可能讲到讲了一个小时，那彼得也是强迫听了一个小时，听得半懂非懂，讲完道以后居然告诉彼得说开船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什么反应？彼得说听道听你的，打鱼还听你吗？我经验比你多得多了，你怎么来教我？那我们不也是，我们祷告神的时候耶稣跟你讲说做一些事情，你跟耶稣说，耶稣啊，你懂 computer 吗？你懂我这个行业的那个政治风险吗？你叫我做了这事情风险太大了，这个时候你叫我说实话，就像彼得说水深之处是有风险的。所以这时候彼得他就怎么样，天人交战，一个他个人的判断，他说这时候打鱼不是对的时候，还要到水深的地方打鱼是有风险的，所以我要拒绝你。但是另外一个内心的声音，第一个是第一的想法，唯一的想法，他说，哎，刚刚听这个夫子讲到还蛮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的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眼睛我们看到一个理性的思考，但是你祷告神的时候，神给你一个超理性的一个想法。结果彼得在天人交战中间，彼得说但依从你。对，彼得起先反对耶稣的，他说我们忠于劳力什么都没有达到，我们这么有经验的人，你没有经验的人，你居然啊外行来管内行。结果一打下去以后怎么样，本来要打一二十网的鱼才能够装满一个船，结果一网下去就装满两条船。彼得马上就觉得是什么呀，神奇。然后他的态度马上变了，本来叫他夫子现在叫他主，他说离开我。结果耶稣说怎么样，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不只是他，他的同伴们最后都怎么样跟随耶稣了。哎，这段是不是就在工作中怎么经历神，怎么荣耀神，又找到了人生的命定，是不是？这不就是你我，我们来教会这么久，念了这么多圣经，我们是不是都很希望经历神呢？我们是不是都很希望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人生的命定是什么？这段圣经就是在讲这个啊。所以同样一段圣经， 你假如只看一半，你得到是一个笼统的印象，跟你没有关系。但是你看整个故事，你再把场景拉到今天的世界里面，你就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而你内心渴望的就是这个结论，是在于你在被别人的标准答案，还是用你自己的心来看这段圣经，你得出来的结论让你受用不尽啊。所以简单的说，这整段故事怎么让我们经历神，找到我们人生的命定，有三个原则。第一个，神的同在，耶稣出现了，耶稣跟彼得说，我要用你的船，但是就像神说，好，你求告我，我要进到你的办公室，但是你说 no， 你进来太不方便了。但是彼得因为无奈，又遇到了人生的逆境，他就姑且让你来吧。然后呢，他要跟神合作，他要照神的指令去做。然后大家思考一下，他下网打鱼的那一刹那，彼得是不是有一个期待？他说，这一网跟我以前打的网都不一样了，这就是信心的所在。他假如说，好，神，我听你的话，但是我是消极的，你叫我做我就做吧，神迹也不会发现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啊。所以这边我都讲了，我就不多说啊。这三个希望大家记得，神的同在，你祷告神的时候，神出现的时候，你不要说，神，你在我公司里面出现，在我的家庭里面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出现，在我朋友中间出现，太不方便了。第二个人，你要照神的方法去做。你说，我现在说实话，在公司里面我会受处罚的。哎，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啊要学的功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彼得他没有遇到这个逆境之前，他可以完全用他的经验知识打鱼，他是一个很好的渔夫。但是当他一无所获的时候，他不能够再靠相信自己。假如彼得这时候说，耶稣，我不听你的，中午打鱼是没有鱼的，这个随身之处是不对的，那他就丧失了一次经历神的机会。所以这时候遇到关键的时刻的时候，还好彼得记得耶稣所说的道，所以他与神互动的中间，他就弯道超车了，而不是翻车，然后他的生命也做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改变往往是在困境中间，我们在困境中间就是自我放弃，还是我们祷告神以后就跟我们的信心分开的，祷告归祷告，我做不做是归我的。所以这个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从这教会可能是造就大家灵命最好的地方。但是你灵命要持续晋升的话，你一定要找一个地方是最难活出你的信仰的地方，那就是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场所是一个压力锅，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很好，你不需要活出你真正的信仰的，你要在一个场所里面大家互相竞争，是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你还能够活出神的道出来，这你才是一个真正的活出你信仰的地方啊！所以我希望有这些的。 那我们来看，很多人觉得说，我一准备全世界侍奉神，我就要把我的职业去念一个神学院，在教会里面全世界侍奉神。当然是有一部分人的呼召是这样子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从这里面告诉我们，彼得跟他的朋友们经历神、荣耀神的地方是在工作的地点，因为是同一个湖、同一条船、同一个网、同一个人，就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场所里面，我们就可以经历神，就能够荣耀神，能够一点一点的找到我们人生的命定。假如我们是这样想法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是一个全世界侍奉神的人，大家同意吗？没有代职侍奉的，每一个人都是全职侍奉神的，只是你的地点不同而已啊。但是你工作的方法、你工作的是不一样的，你要照神的方法、神的时间、神的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越是世俗的工作场所，所谓世俗就是说是用世界价值观来做的，你行出圣经的原则容易，还是在教会里面行出？其实越是在世俗价值观的地方，你越容易传福音。为什么？你只要活出神形象样式的一点点，你就跟其他人不一样，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跟别人不一样，而且他内心会佩服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持你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可惜我们都不教这一方面，以至于我们现在教会从职场里边完全退却。我们现在没法影响社会，只有社会影响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教信徒怎么把在教会里面教的东西活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所以说第二个问题，全职侍奉是不是只限于教会内？所以说是在教会里面荣耀神容易吗？还是在工作中荣耀神啊？所以我希望这些事情啊，好，那我是怎么看这段圣经啊，看出了这段圣经是工作跟信仰合一的呢？就是因为我个人啊的惨痛经验啊，我工作前28年非常的成功，不论在美国或在中国啊，虽然我也是信徒，也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那时候我工作跟信仰是分开的啊，我没有意识到在我的工作中我要活出我的信仰，对。所以成功到一个程度，我就变成是一个骄傲的人，我就说我要更成功啊！我与其在啊跨国企业的，我要自己创一个平台，那我就要出来创业。那时候我什么条件都有啊，因为我能够找到最好的团队，我有最亮眼的商业计划，也有铁一般的关系啊，在中国。所以我自以为一两年，当然创业之前我也习惯性的跟神做一个祷告，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清楚的印证。所以创业很清楚是我自己要去做的啊，所以我没有想到我一创业呢， 5年里面我碰到5次的失败。第一个，我创业第一年就碰到中国的 SARS， 哇，对于一个草创公司来讲，结果又碰到山寨机，我们说我们坚持不抄的，啊，又碰到全球的金融危机，所以5年里面我们不断的努力，我们一直有最好的产品出来，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也跟彼得一样。彼得是中业劳力，我是5年劳力一无所获。我说怎么搞的？我以前的本事到哪里去了？啊，所以我就开始从圣经里面找答案。对，我就看到，哎，浪子，我说我就是浪子，跟神说，神，我要去创业了，你不要管我。哎，我说创浪子搞了乱七八糟，回去的时候父亲还在门口等他。哎，那我说神也会在门口等我。啊，所以我要回到啊，所以我就说好，那我现在其实我是一个董事长，也是 CEO， 哎，所以我其实就是商业界神的一个使者，我应该把圣经的原则，我应该把我现在创业，我是为神做，我不再是以世界上的成功为我的偶像，我要行出神的道出来，对。所以我就说我要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也学彼得一样，啊，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以前做事情我是用世俗的角度来写，啊，我服务的两家公司 Intel 跟 Motorola 都是非常诚信的公司，我从里面也学的很多，啊，只是我那时候是很自然的就是一个，正派经营的，但是并没有认为是必要的，啊，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说我是必要的，啊，所以我就说好，第一个我要做一个敬虔的人，啊，就是说我要凡事尊重人，我要待人真诚，我碰到关键时刻的时候，我要神是信实的，神在顺境的时候也是信实的，在跟别人起冲突的时候，所以我说我就是要先做一个敬虔的人，啊，所以什么尊重呢？我尊重员工，我也尊重，啊，连到我们公司来打扫卫生的，我也尊重他。那我说我要跟世界上的 CEO， 那时候在中国跟他们做相反的事情，那时候的 CEO 是作威作福的，看不起任何人的，那我说我就要尊重人，啊，持续做下去。然后呢，那时候的做董事长说一定要尔虞我诈，让别人看不清楚我想什么，那我说不是，我就是要让别人看清楚，啊，那我底下的人很担心，啊，孔总你让别人看清楚别人占你便宜怎么办，啊，3个月以后我问他们说我有没有给别人占便宜，我说没有，你很真诚别人对你也真诚，重点是碰到关键时刻的时候，当你跟客户有冲突，跟员工有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你不能够平常很好，一到关键的时候就变了一个人。对，我说越关键的时候越是考验我是不是信实的人，啊，所以我就这样做，啊，那做事怎么做呢？哎，其实，啊，圣经我仔细去看就3个原则，啊，一个不欺骗人，第二个不自私，第三个不骄傲，啊，那时候在中国做生意，你要把自己吹到150%，然后别人会把你打70%，刚好。对，哎，但是我就说，有的人问说你们这公司这做的怎么样？我说我们大概70分。哇，我这个销售的副总他就一直踢我。你不能这样子，你说70%，别人再打70%，不就是不及格了吗？那我说，我跟他诚实的说，他硬要把我打70%，那可能他就不是神要我的客户。哎，但是我告诉各位哦，我诚实以后，并不是神就来帮我，10个客户有9个走的，只有1个留下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我就是喜欢跟城市的人做生意。哇，这个不自私呢，哇，上家欠下家的钱太多了，但是我们一到要付下家钱的时候，我就叫我的财务副总裁一定要付钱。财务说不行，他说你这样子的话资金会链会断掉的。那我说他们付不付钱是他们的事，我们不付钱是我们要负责的啊。哎，结果有一些客户他说明不给我们钱的，但是我们的东西运过去以后，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付了我们钱了啊。然后呢谦卑啊，那时候中国的老板都是说我不能够认错的，我一认错我底下的人就不相信我了。哎，但是我说我就要跟他们不一样。哎，我们公司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我说是我那时候决定做错了。说哎呀，你没有错，你没有错，都是我们的错。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的，居然老板都肯承认错啊。所以那然后呢，那时候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做事情的一些原则啊，就是我就是说要跟世界上的老板做相反的事情。那时候任何事情都要贿赂的，我们申请通讯是要有牌照的，每一个都有价码开出来，但是我们就是不贿赂。但是我也告诉你，申请十次九次不过的，但那就有一次过，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们公司活下来。对，那时候一定要喝酒，一定要进这个啊这个花街柳巷的，那我们坚持不住啊。那很多客户就对我们抱怨说跟你们的老板吃饭真没意思啊。所以这是我们，哎，那你觉得我这样做是不是很好呢？神是不是就会马上帮我呢啊？没有，又让我在里面五年，而且越做越糟，越做越糟。这时候就考验我，所以那时候圣经人物就是我最大的帮助。我看到摩西，我看到约瑟明明做了对的事情，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了，因为神的意象更大啊。约瑟以前只管一个家，但是他做宰相，他要管一个国的，所以他要接受更高的操练。我一看到摩西为什么在旷野四十年呢？啊，所以我后来就悟到是说，原来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神像摩西一样要叫我谦卑下来，只有做卑微的事情我才会谦卑下来。我也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像摩西一样，神要把我的自信去掉来相信神。我也是一个自我很强的人，神要我把自我交出来破碎啊，神才能够用啊。所以我就用这个方法不断去做。哎，那时候我最迷惑的一件事情，我说我是一个信徒，我这样做我很有信心神会带我出去，但是我说我的命运是跟我的公司绑在一起的，很多投资人是因为我投资这家公司的，我一个人走掉了，那我对他不负责任的。我这么多员工相信我，我走掉，对，我们的客户怎么办？所以我就跟神，我说神怎么让我的公司跟你的计划接轨呢？哎，结果没有想到有五个每天在我跟我一起工作的，每天跟我讲说，孔总你这样子的工作就要公司就要垮的，你这样做资金链就要断的人，就他们五个人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法去相信我背后的这个神了。他说怎么可能这个公司还能够活得下来，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对，所以这个哎，那他们一信神以后我就有把握了。我说哎，我们的公司啊，结果果然啊，我们公司虽然我们自己创业没有成功，但是我们十二年中间累积的所有智慧产权，累积的所有软件，累积的所有硬件，跟累积的这些员工的知识产权在他们脑筋里面， 是非常值钱的。啊，后来阿里巴巴因为他要把他们计算机的跟云端的要移植到手机上面，他就评估了很多公司，就发现我们公司是最强的，就跟我们合作了6个月来测试我们。啊，然后最后呢，啊，我的公司就跟阿里巴巴合并，所以我对投资人有一个交代，我对员工也有个交代。啊，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经历，就是说我假如是用第一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那我的信心是起起伏伏的，但是我用唯一的角度来看的话，啊，最后啊，神的介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就看到我的人生是跟摩西一样有三部曲。摩西以前在埃及40年是为他啊，那我也是，我那时候虽然我是信徒，但是我人生的目的是求事业上的成功，这变成是我的偶像。因为这个我去创业，因为创业我碰到了神的管教啊，让我把我的偶像从事业的成功变成是勇士的使命的时候啊，所以我就走上现在啊勇士使命的这条路啊。那我大概还有大概6-7分钟的时间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想，哎，同样的这个时候我在考虑啊，我退休了，我从上海回到了，对，那到底我是就定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还是神对我有一个特别的啊，所以这时候我就看到，哎，我那时候以为这些都是我做出来的，后来发现都是，哎，为什么这件事情呢？突然这个事情发生了，为了，哎，这个人突然出现了，似乎是神看不见的一只手，让我事业上面有很多的成就。那我说，难道神就叫我把这些丢掉，归零吗？还是有很多跟我类似的企业家，他们很愿意服侍神，但他们不知道怎么服侍神。那这一类企业家，可能一般的牧师是很难带领他们走上啊，所以我就看到说，其实这些是神开始在让我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一个核心专长出来，对不对？因为我又有专业跟管理，我又有电脑到资讯业界，我又有东方跟西方的文化，我又有大企业跟国内创业，我又有成功的事业，又有失败的经验，所以这些东西慢慢慢慢变成我在神国度里面的一个。所以从这时候开始，我从2014年有3年的时间，我就选了上海是我创业的，台湾是我长大的地方，北京是我做总裁的地方。然后我就找了东边的 Boston， 南边的 Houston 跟西边洛杉矶，我就开始每年3次去这个地方都做一样的事情，礼拜六一定教工作跟信仰合一，一定也在教会里面服侍，一定也讲人生的课程，每年也做250个一对一的辅导，对。结果我慢慢慢慢居然写出3本书出来，我从来没有想到写过书，都是学员要求我，老师你要写书，我们要继续学，因为你走了以后我们就没有东西了啊。所以然后我就开始说，与其是圣俗论，我们应该有一个，我们应该教导信徒，假如你的工作是置业不是职业的话，那你的工作就是圣的， 然后在国度跟你的职场中间有一个双职侍奉的桥梁。假如我们用国度的眼光的话，那就有很多在社会上的工作者愿意进到我们里面来。然后我们也应该把国度里面训练好的人差派出去，这是一个双向的管道。那我这三本书就是为这件事情来做的啊，所以我也慢慢看到啊，可能有些传统是以信仰角度来传福音，做门徒训练，训练一批非常优秀的啊，这是个比较强内专注的。哎，是不是教会或国度也需要一个工作跟信仰同时切入的，也传福音，也做门徒训练，但是差派出去的是另外一些人，这些是双职侍奉的，是墙外专注的啊。所以有了这些以后啊，所以现在啊，我在四五个地方都有导师班。导师班是哪些人呢？非常关键少数的人，他们是完全认同这个意向。什么叫关键少数？比如说我到北京去，我到东边的朝阳区去讲的时候啊，一些人来，我到西边海淀区的时候可能又有一批人来。绝大部分的人说，哎呀，你既然是免费的，我就来了。哎，但是就很少一批人，我在东边海淀区他也来，西边啊，在东边朝阳区他也，他就跟着你的。他说你来的这段时间我工作不做了，这个就是我要的。在上海也是浦东浦西一开车要两个小时的，他一定来。为什么？因为你把他内心的渴望，他本来不清楚的，把他讲清楚了。就像刚刚说耶稣为什么讲到有权柄，因为他讲到人心里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的目标啊。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就开始啊，除了传承以外，我还成全他们，因为他们很想替神服侍，但是他们比较不习惯教会里面一成不变的服侍方式，非常可惜，这些人就流失了，对不对？所以我就，但是成立导师班干什么？我说你们要去找更年轻的人，把我教你的，你去教别人。哦，现在已经有人传到第四代了。啊，所以这个啊，那我们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在当地要宣教，但是除了这以外，我们大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认为中国人要还福音的债，怎么把中国变成是一个宣教的国家。所以我们现在除了北京有个导师班，上海、台北、北美以外，我们还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啊。现在华东地方已经有两个种子在那边了，华南地方也有一个种子啊，在西安最近也有四个人加入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中国的整体计划啊。那我们是希望怎么样？借着职场宣教，从中国把福音啊，借着一带一路的经济政策啊，当然这个没有神开路，这也绝对不可能一代之内可以做得出来的，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至终希望借着丝绸之路成为职场宣教之路啊，所以这是中国大陆的计划。那底下呢是台湾的计划。台湾已经从新竹到了台北，也到了桃园，也到了台南，也到了高雄， 除了这之外，他们也有人现在在东南亚，他们希望从一路的海运的来做这个啊。那关于北美的，现在也有45位是导师班的啊，很多州都有啊。那北美因为离这个宣教的工厂太远了，但是北美现在新二代的流失率很强，所以我们就希望对于儿童跟青少年教一些对他们切身有关的东西，而不是只讲圣经给他们。我们在制作这些教材，最右边也是使者每年呼召的时候有200-300个人出来啊。那现在我们的导师班也参与使者来怎么装备这些人找到他们的啊。那目前呢，我们在疫情来了，反而让我们能够传播得更远。除了亚洲，我们有这个线上的课程，我们这4本书都是有系统的在教的啊。那我们在北美呢，是跟基督使者协会跟正道神学院合办的啊。那我们是线上的课程，每个礼拜二啊，上课的内容啊是这些啊。所以我来这边我就啊跟大家，这时间啊也到了啊，所以我就今天跟各位讲工作跟信仰合在一起啊，希望大家啊能够把你在教会内的信仰活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职场上面啊。因为教会再人再多，可能只是所有人数里面的5%而已啊，95%的人啊，我们要用对的方式，怎么把福音传给他们？好，谢谢各位。